哲学神学与神的主权第二十一讲，
斯多伟斯洛格主义呢与亚里士多德是相反的。 If I say the sun will rise tomorrow and it does, that proposition was already true when I utter it.
假如我说明天太阳会兴起，那而它也的确是在兴起呢，上升呢，那个的断言这个概念当我讲的时候都已经是真的了。
Therefore, the rising of the sun had to happen.
所以太阳的升起是必须要发生的事。
Fatalism, 宿命论的。
那他们的伦理是怎么样的呢？ Act according to nature, 要根据人的本性而行。
The Stoics tried to act according to nature.
斯多格主义者尽力根据人的本性而生活。
They try to be resigned to their fate.
他们尽可能的降服于自己的命运之下。
The ethic is learn to want what I get, not to get what I want.
他们伦理学是我要学习想要我所得到的，已经得到的，而不是要去得到我想要得到的。
However, they do not advocate being passive.
但是他们并不主张人要完全被动。
They seek to be involved in public life.
他们会投入到社会上公共的生活，包括政治。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留，161-180，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
我们应该根据理性而活，
意思就是说根据我们的本性，根据社会的普世的结构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society，
人类的社会 ，human society
is a universal brotherhood，
就是一个共同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格主义就是自然律的主要的推动者。最后，弗勒姆的批判，
我再次提出 David Hume 休谟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从自然的事实推出道德的责任？斯多格主义者并不相信一个绝对的、有位格的真神道，所以他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斯多格主义者虽然透过唯物论去解决形式和物质的对立，但他们仍然要面临另外一个对立，就是世界灵魂跟世界所有其他灵魂的对立。世界灵魂怎么去解释个别的事实？如何为有限的受造者提供道德的指导呢？这个是斯多葛主义不能回答的。我们来到古希腊哲学的最后一个题目， Plotinus， 普罗提诺，或者说是新普拉图主义。这一派新普拉图主义是在普拉图的学院那里开始的。这个学院呢维持了很多个世纪，也经历了一些思想上的彻底的改变。公元前三世纪有 Pyro 皮浪、 Timon 丁满、 Arcesilaus阿尔克西拉乌斯，这些都是普拉图学院的哲学家，都是怀疑主义者。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吗？普拉图怎么为新普拉图主义埋下伏笔呢？普拉图多年来驳斥怀疑主义的，但是对话接受的时候很少为一些的词汇做出定义的。Parmenides 巴门尼德篇的形式是不确定的，这个形式概念是不确定的，所以不奇怪普拉图的学院变成怀疑主义。好，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那段时期叫做 The Period of Middle Platonism， 中期普拉图主义的时代，公元前100到公元后270。这段时期呢，因为政治跟 经济的因素，人们厌倦这个事物，宁愿避世。所以神秘宗教和诺斯底主义提供了一条逃脱之路，人可以与神神性合一。柏拉图学派也转向这种的宗教。 Plotinus 普罗尼诺250 Plotinus 普罗提诺205-270，他是对物质主义唯物论做出批判的。唯物论解释不了人的思考，唯物论也不能够指出思考的对象是什么。对不起，唯物论也不能指出在思考这个人是谁。最真的东西是非物质的，包括灵魂。好，我们来看普罗提诺新普拉图的宇宙观 One 宇宙里面有一个连续统，一个存在链 Chain of Being。 宇宙里面最高的是一的 One， 是最高的存有，下来是 Mind 理智，理性就比较低一点了，灵魂又低一点，物质是最低的。用我的说法就是 One 就好像 24K 金子，理性就好像 17K 镀金，灵魂 14K， 然后呢这个物质世界好像金粉。因为这个存有是可以衡量的，有多的有少。从上面看下来，最高的是一的 One，一是不可以用人的语言来解释的，不可言语的，连一这个字 one 这个字也不可以 literally apply， 不可以用字义来使用。但是一这个字最能表达普罗提诺的意思。 one 一是没有属性，没有素质的，假如有的话，主体跟谓语，一跟一是什么，就有隔阂了。唯一认识一的方法是神秘的人与他联合，透过一种的神秘或者是高峰状态。然而普罗提诺讲关于一讲了很多的，它是存在的，它没有物质世界里的任何的属性，人的灵魂可以与它有神秘的关系，一也传递它的卓越给比较低等的存有者。怎么传递呢？ Emanation 放射，好像从火里面传出来。我用的比喻是好像金，把它金粉撒下来。一的 one 不是自愿自由的选择放射的，它是不能不这样放射的。 It cannot help but emanate。 那这个跟上帝圣经理上就完全不一样哦。圣经的上帝是创造，不是因为受到什么约束，他完全自由自愿的创造。创造出来的世界并没有神性，世界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但是放射是这个一的本性，放射就产生了比较低的存有了。归根究底，一的 reality， 我的一切的 reality， 一切的现实都是一的放射。所以所有的宇宙里面万物都有神性，基本上普罗提诺是泛神论的。好，下来了不，理智放射第一个产物是理智，是一的思想的结果。理智就相等于普拉图的 form 形式，也可能相等于亚里士多德的动性的理性 active intellect。现在有了重了，有了多元的 multiplicity， 主体客体之间呢有了区别了，世界有很多的东西了，关于这些东西有很多的 ideas， 很多的理念了。再下来是精神或者灵魂第三个层次，这个世界灵魂呢就解释 motion and change 动变。 the middle soul 中间灵魂呢就给个别的灵魂他们的生命，最低等的灵魂是
管理人的身体的，而人的灵魂是不灭的。
那物质是自己是最低的，我们人是灵魂，灵魂被放在身体里面，这个状态是因为有一次的堕落，我们灵魂接受到情欲的引导，结果灵魂堕落了，与物质纠缠在一起。从下而上与身体连的本身不是邪恶的，除非我们在这个状态中停留太久，所以应该尽可能提升，透过知识和美德，在物质世界里面最低层是原始的的物质，它是什么都不是，是一方式的最远的地方。上升的方法就是透过知识，同时在美德上长进。
可能普罗提诺看到亚拉普，可能普罗提诺看到柏拉图的 form 形式呢，不能解释所有的物质的所有的现实，所以他主张一个更广的原则，比 forms 更加的高，就是 e the one， 这个是理性主义的冲动所推出来的一个概念。普罗尼斯赞同巴门尼德的说法 To be and to be thought are the same， 存在和被思想到是同一件事。好，现在是弗兰姆的批判。 The one cannot be described， 一是不能描述的，它没有任何的素质的，没有属性的，它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它是善恶的原则，它超越了善和恶，它连一都不是，因为它是一而众的原则。因此一什么都可以解释，所以什么都不能解释，解释万物的一是世界上最不能解释的奥秘。结论，至终的知识来自神秘主义，来自人与一的联合，所以至终的知识并不来自理性，所以极端的理性主义就化为纯粹的非理性主义。柏拉图的至善是虚空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者也是从一反复，普罗提诺的一也不能给我们任何的知识。最后，希腊哲学的结论，第一， The form matter scheme unites streams of Greek thought， 不同的希腊哲学的流派共同点就是形式和物质的架构。 The Greeks seek to understand reality without guidance from an absolute person， 希腊的哲学他不要参考一个绝对的有位格的神去理解现实的世界，所以他们是主张人的理性是自主的，但是人的理性是会犯错的，不是无所不能的，有一些世界的部分是人想不通的，那他们就认为这些是不可能认识的咯。但是他们也看到，那对不起，那么希腊对这些的奥秘的回应就是说，一部分世界，一部分是本质上不能认识的，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我们不能够认识，因为他们是不可能被认识的。这个就是那个无形状的洪流的混乱，是一个虚幻，是非存有，或者什么都不是。但是这些宇宙里面不能够认识的这个层面是到处都有的，所以这些假如是非理性的话，那么宇宙是非理性呢？所以这种的非理性主义就毁掉他们的理性主义，整个的希腊哲学的工程呢，就想要把人的自主的理性抽象的形式，抽象的共相 放在一个抽象的俗象世界的上面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是很勇敢大胆的尝试，甚至乎是革命性的，但这个工程是必然失败的。唯有圣经的绝对有位格的神才是出路，宇宙是能够认识的，因为但是不是可以透支，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也给了人能力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不可能透支。有些的奥秘因为上帝没有启示，所以还是奥秘，所以不要想把基督教跟希腊哲学的世界观把它结合起来，好像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哲学家这样做，不要去这样做。我们可以从希腊哲学问的问题有所学习，从他们的失败有所学习，从他们一些细节上的看到的东西可以有所学习，但是绝对要拒绝伦理性的自主，绝对拒绝他们这个形式跟物质的世界观作为解释万物的世界观。但是这种的结合，希腊思想里面的结合，大大的影响到整个哲学历史，特别是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的。非常不幸的，在那个时代，基督教的神学家大幅度的依靠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譬如说阿奎那，就把自然理性跟信仰把它这样分隔成两个范围，然后呢不断的阿奎那不断的指亚里士多德 The Philosopher 那一位唯一的哲学家，来引导他在自然理性的范围里面怎么思考。这种的基督教思想跟异教的思想来结合，就是我们研究中世纪哲学所要关注的。古希腊哲学这一章结束。